好，我们接着请看41页。我们讲四个执心相，第二个，若是国界生命财力，如是即是终不妄语，亦不语言。就是我们有犯了过失在团体中受到人家如法的举发，那绝不会说欺骗师长或道友的谎话老实认罪。就算这是譬喻嘛，就算因为这样子说实话呢，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国土，乃至丧失我们的性命，损害我们的财产，就算是这样子，也不会轻易的说谎，就要说实话。那就出家人来说了哈，就是就算说了实话，会让我们逐出被逐出僧团，也要执心说实话。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遭受了一切恶事，被人家骂，毁谤，抓打，这个抓有点是抓东西那个抓了，骨质，戏服，还有受到种种伤害，就会想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可能过去是所做的种种不好的行为所以遭受现在这种苦果了。不轻易的去嗔恨别人，事实上，我们想了哈，佛教讲三世因缘哈，三世因缘，所以一般不是常说嘛哈，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嘛哈，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上次有提过了哈。就是说不要怪别人或者怪这个环境，那我们造成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根本上有无明的烦恼，所以我们看不清楚事情哎，不了解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很习惯去了解别人，可是我们常常是不了解自己，因为我们太相信于自己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好的或是需要修改的行为乃至念头。一般的大菩萨都是怕阴嘛，可是我们凡夫呢，在遭受或者在经历这种痛苦的时候，才知道不要做什么事哈。佛教里面有句话：“菩萨畏阴，众生畏果。”也是如此。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就算我们遭受了种种的不好的行为被人家骂、被人家打，甚至个人的财产身体，都是要受到种种的伤害，这时候呢，不应该怨天尤人，应该要相信因果了。那当然，佛教所讲的因果呢，并不是那种宿命论的。我再次强调，不是我今天被人家砍了一刀，是过去我砍了的原因呢。那上次我们在讲那个什么？易守果等流果增上果的时候，也提到杀人他的易守果就是他结的恶果呢，就是你会堕恶趣堕地狱那等流果呢，就是跟他同样的因就你杀人的因呢，你从地狱再投生为人的时候呢，你的生命跟一般人来说就是比较短命，而且常生病。那增上果就是这样的因，它的力量很大。造成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或是我们所吃的食物就是那果实不是那么好你要挑，一般买水果要挑嘛，可是你怎么挑都挑到臭的酸的了哈。这有时候跟过去所造的行为有关有时候了，并不是那么决然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想了如果我们产生这种嗔恨，或是不好的，更多的不好的负面情绪，它会引申我们的烦恼那这些烦恼会再造因嘛？就是有这个因，会造成我们将来再遭受苦果，对当下是没有帮助的。所以生气或者愤恨，或者怨天尤人，都没有帮助了我们只是可以相信因果业报。或许我们过去是真的没有伤害人，那我们应该要体谅，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有烦恼。 我们应该要升起更大的悲愿去救度他了。好，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安住信力。若闻甚深难信的佛法，自心清净，能悉受持。这对应前面的呢。第四个对应前面第四个是喝骂菩萨广其恶名。那这边所讲的是说，菩萨假设听闻到甚深难信的佛法，乃至佛的不可思议境界呢，还有一切法空性等等呢，就安住心力，就是相信这是佛所说的法，对于这样的法升起仰信。经上也说，信如清水珠，能清浊水。就假设我们能安住信心，升起这种对法或者对佛升起这种信心呢，自然我们的心就可以清净了。那我们这样上次在讲信仰的时候有说到，信呢是以清净为信嘛，就是闻所成慧，或是说你闻慧具足，实际上就是信心具足，具正见，那对我们内心就有升起一种清净的作用，你不会怀疑，不会这时候不是任何事情，或者说不是简单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我们的那种观念或这种信仰。那如果我们自心清净呢，也就有办法接受或受持这样的甚深佛法。那虽然一开始不见得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可是我们相信这是佛说的，还是先相信啊。所以自论里面也有提到嘛，佛法大海，信为人入，智为人度。所以你连信你连入门都没有，你怎么办法去实践？就像你要去学校读书啊，你都没有去办理注册，你怎么有办法去选课乃至修学最后毕业？一样的，这种信仰呢，圣严法师的譬喻就像你到学校注册一样，皈依也是如此的。你都对佛教或对你所相信仰的宗教都没有这种入学注册的这种手续这种仪式，你说你信仰或是你说你在实践某个宗教这个是可以值得怀疑的。好，那我们接着看42页。所以这四个呢，是让对应前面的四取心。所以导师我们刚说到39页的四个取心最后是不信嘛，所以是个人的感觉啦，就是读了这前后的文脉，我觉得是对应这个，就是对第四个执心的，第四个执心相，对于佛法就是升起信心。虽然目前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来自理解，可是以佛为量，圣教量嘛，一般有说什么限量比量圣教量嘛，我们圣者为量。好，我们接着看42页，三条顺。那什么是这边有个转折了，就是翻译上的语词。我们先看经文，复是迦摄菩萨有是败坏之相，何谓为是？读诵经典而生息论，不随法行，不能奉顺恭敬师长，令心欢悦，损他供养自为本事而受信事，见善菩萨轻慢不尽，迦摄是为菩萨有是败坏之相。菩萨善法增长，心地又正直，就能善顺。善顺就是心调柔啦，可以接受大乘法，成为法器。那在这个译本呢，就将邪行翻的意思就是败坏，那正行呢就是善顺。那善顺就是调柔，善调柔的意思，就像象或马，那如果没有被驯服，野性还未除，就难调难服，等到训练成功，就可以随人的意思往左往右了，随那个驭者的心，驾驭者的心。这又如生牛皮，还没有精致，没有去炼制坚固，不合用，没办法做成种种的器具，像 钱包、鞋子等等，都是。那所以菩萨呢，我们看四，先看四十三页，如果三学熏修，于内不起烦恼，就是慢慢的降伏烦恼了，成就法器。法器呢，就是可以开始修行大乘法。那大乘的法器就是慢慢的修习大乘法而可以成佛。所以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那本书有提到，佛法器，佛法器呢就是能成佛的根器，就是菩萨。所以能成就大乘法器，就是他可以实践大乘法法器，那也叫做善顺。那接下来就讲四个败坏之相，就是没办法成就法器的。那这个在看之前呢，我们请翻回来42页，我觉得这一部经蛮有趣的了。我或许诸位都有看过，可是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了。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30、130、别义杂含经、148经。这个相信诸位第一个一定有看过了，四种马应该有看过吧，听过四种马有吗？这个前院长后官院长有讲过，可是你们看过前半段，我不知道后半段有没有看，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下。就是有四种马，第一种马是看到那个鞭子的影子他就害怕，所以就随那个御者驾驭他的人的心意，看他走去哪里。那第二种呢，是要达到是鞭子触到他的毛而已的，他就随御者。第三种是鞭子要打到他的肉，他才要动嘛，他才会动。那第四种是不是打肉，而且打到骨头了，见骨头了，皮开肉绽这样子，他才吓到要赶快动这样子。那这四个譬喻对应下面，他说一般的人修行的人也有四种情况，这个蛮有趣的。第一种情况是闻他俱弱，若男若女，胃病所恼，极为困毒，就是很病重，就是不是我们这个聚落啦，就有点像不是我们这个村落，不是我们这个镇，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假设有不管是男的女的，他生病，而且生病的很严重，叫困毒。辗转欲死，你听到这样子之后呢，闻是语，于是俗法，深知厌恶，以厌恶故自心修善，是名丈夫调顺之圣，如见边影成欲者矣。他所对应就是第一种马，就是说你不认识的人，不是这个附近的人，你听到他生病的很严重而且快死了，你才知道，你就知道世间上有死这样的事情，就有点像佛啦，佛去出城门去观嘛，看到生老病还有死这种现象，他才知道不管你多有富裕，不管你多有权力，不免一死。所以他发心修行，所以第一种人也是如此的。所以他知道世间的法并不是长久。第二种人呢，见于己身聚落，就是跟我们同样住在这个村落的人，那一样是得病，好像要很严重，后来死了。那看到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就升起厌离心了，修行，这是第二种门，对应的就是那个第二种马。那第三种人呢，就是在看到自己这个村落当中有人病死，这时候他没有升起这种发出离心，他是看到自己身边的亲人乃至帮助辅弼啊，就帮助他的人仆人之类的，就跟我们比较亲近的人了，那一样生病很严重最后死掉，他才对才升起这种厌离心发心修行。第四种人呢是自己，所以他前面其第四者虽复见之所有亲族辅弼疾者欲必上亡， 犹不生厌恶之心，就是说看到这些他没有升起这种出离心啊、哦、可是是什么情况呢？是自己生病而且很严重、哦、深大苦恼、哦、这时候才想说要修行、哦、所以这个是对应第四种嘛、哦、这个可以好好让我们去想一下啦、哦、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哦、每个人机遇不同，那将来或许啊，来下辈子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经文蛮有意思的啦。啊，这边提出来跟诸位分享。好，我们接着看第43页的败坏之相。好，第一个是什么呢？读诵经典而生息论，不随法行。哦，简单的说呢，就是专在佛教的道理去啊用功啦，哦去静心。可是，好。这是没有去实践，没有去将这个佛法用在生活上去实践，只要想说诶怎么样不让不被外道所烂破，就是落入于戏论法相。这边的戏论有点是太高，就是无意义的那种言语的。这个在早期佛教也有讲嘛，这种十四无忌，就十四种佛不去回答的话，不去回答，就像佛时候到底有，佛时候去哪里了，或者世间到底有边无边之类，或者生命轮回的主体是谁，这种问题有时候佛是没有回答，是十四无忌。那这样子的人呢，我们接着看，就是这样子去听闻或思维佛法，表现出自己是博学多闻，所以多闻持法者的身份。可是他表现或是矫现啊，就是为什么这样的表现呢？主要是要掩饰什么呢？空言无行的毛病，就是说只有在理论上用功，可是他没有实践，那跟佛法就是说跟我们学佛的那种目的是不一样的。好，这是属于第一种人。那第二种人是不能奉顺恭敬师长令心欢悦。菩萨从师长受学，假设不能随顺师长的意识，照自己的理解去颠倒的诠释，像这样子所说出来的法或是讲的佛法内容跟师意是相违背，所以就不能得到师长的欢心。那不能得到师长欢心跟大众共住也会有问题，所以他就表现出来自己想要去到阿兰若，阿兰若事实上也是翻音啦，意思就是说远离村落，倒没有喧闹这种极静处去修行，那这样子就可以掩饰自己没办法共住的那种毛病。像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早期啊，四五十年前齁，胡言可能六十多年了齁。这个地方可能本来就是没什么人，可是你看现在下面已经慢慢发展到这里来齁，下面很多商店很方便啊，以前这边是没有那么热闹的齁。这个讲的是说好像他喜欢一个人独住，而且远离人群独住，可是他内心就是因为他没办法顺承师长的意识，而且又没办法跟大家和和共住，才会这样子，并不是真的好像是为了修行才远离人群去极静处修行。好，第三个是损他供养自为本事而受心思。那出家人是依着或者是受着信众的布施而过活，那接受这样子我们上次有说嘛，其实是外起时以知身，内起法以知心嘛，所以他应该是接受外起时是要来帮助我们内心的修养或修心，那我们降服内心的烦恼。可是现在呢，因为没有实际上持戒或是修定或是修福修慧，那这样子空纳性思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本愿。可是它表现出来是心事愿，就是替僧团办事情， 那这样子就会避免虚耗信施的机嫌。好，第四个是见善菩萨轻慢不尽哦。那菩萨本着自己所学的认识之见啊，坚固啊，执着啊，所以看到大菩萨，反而就轻慢他，不能恭敬。为了自见，而坚持自己的自见哈，那表现自己是摄受徒众哈，就是因为他现在是领导徒众了哈，大众哈，所以用大众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看小节哈，这四个个别代表的学者哈，就是多学博学哈。那第二个是阿兰若，第三个是心福业，第四个临众哈。那这些菩萨是因行啊，可是如果是执着于闻思哈，就是只是在闻跟思啊，没有去实践哈，没有去将佛法哈落实于生活上哈，或者起别解哈，不顺从失意而令其自创自己的理解哈，缺戒行哦，执自见哦，这样子的行为事实上，菩萨就不能成就法器，变成败坏菩萨。好，所以有这四个败坏之相。我们接着看有四善顺之相。复次迦叶，菩萨有四善顺之相，何谓为是？所以所谓闻经，闻辨信受，如说行，依止于法，不依言说，随顺施教，人之意止，意与言语所作皆善，不失失意。好，第三个，好，不退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善见菩萨恭敬哀乐，随顺善人禀受德行，假设是为菩萨有四善顺之相。那我们接着看第一个了，好，菩萨对过去或是听闻过的哈那佛法呢，当然会修学，可是就算是没有听过的大乘佛身法呢，一样可以信受奉行哈，而且不会专门在理论或是道理上下功夫了哈，能照着去实践哈，所以是依止法的实践，而不是依着哈，就依着语言文字的论说而已。我们看一下注脚133哈。从师多闻正法，要从语言文字中体会语言文字的实意啊。如果重闻轻意啊，或是直闻害意啊，这是讲的都是错误的了哈。所以依意不依语哈，就要依道理，不是依的这样子语言文字哈。正闻的多闻呢，不是专在名相中做活计啊，就是下功夫啊，努力啊。是理会真意而能引解哦，升起理解哦，解脱的行证呢哈，就是理解之后去行嘛哈，就像我们知道怎么煮菜，先知道煮菜可能要准备什么工作，那在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那实际上最后呢炒一盘菜出来哈，那佛教或是佛法也是如此，所以多闻呢。绝不能离圣典语言而空谈，但也不能直闻害意，就是只是专在文字上，或是专只是针对某句话这样子而已，没有去实践。好，我们再看为本文，本文，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要依法而行，那第二个呢是随顺施教，人之意止，意于语言所说皆善，不失失意，就是可以随顺师的教导，而且对师长所说的没有颠倒，没有错误的理解。那佛法是从佛传到弟子，那由弟子再慢慢的辗转传来，那无论是道理义理或修行的方法，都是有传承，绝不能凭自己的小聪明望文生义的。那菩萨若能随顺师长的教授，那就可以轻易的或者容易的了解经论的真实的道理，而且自己又不会创新 啊，产生新的不同的理解哈。所以啊，师弟啊，这边是讲的是师父跟徒弟间心意相通，那沟通也容易嘛，做起事情都是善的。啊，因为听得懂师父说什么嘛，就不会违反师长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翻译的经典也很容易这样子的哈，尤其是翻译的经典哦，翻成汉译有时候，哎，看起来好像都懂哈，组合起来，哎，好像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意思。好，那我们接着看45页哈。啊，第三个不退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啊，修学菩萨的本愿呢，是要受戒修习禅定，过着出家接受信徒的供养的生活。那如果可以贯彻这样子的本愿呢，而且努力修行，就不会退失戒跟定。那有戒定的条罗条心嘛，那心就看条罗可以看接受成为法器，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实践大乘法。就佛法的修行来说，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如果你修这个法门这个方法，你越修人家越不敢接近你，那你就要去思考你修的法这么正确。诶，不要觉得不可能啊，有时候修了10年20年乃至30年之后，诶，人家觉得这个人好像很难靠近，好像很难，很多观念没办法跟他沟通了，你自然而然就有一种老师说要用佛法的道理来改变我们的气质嘛。对啊，我们是改变的，那这个气质是怎样，可能人家敬而远之哈。这个都是要去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去观察自己的，而不是去观察别人的哈。好好，这边虽然你或许有持戒有修定哈，可是就是可以检视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走向正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好，我们接着看第四个，见善菩萨恭敬爱乐，随顺善人秉受其德。那菩萨如果不坚持自见，就是自己的见解，这个对应前面那个第四个，见善菩萨轻慢不恭，如果没有坚持自己的见解，遇到修行很好的大菩萨，那他弘扬这种大圣身法，可以对他就可以升起恭敬心爱慕心，接受他人德行，接受他的教化了。好，我们接着看第六个正道。那正道第一个是四个错谬，错谬就是有点是错误嘛，可是这种错误不是说菩萨真的犯了什么过错了，他的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接着看经文。复次迦叶，菩萨有事错谬，何谓为事？不可信人与之同意，是菩萨谬。非系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乐大圣者未赞小圣，是菩萨谬。若行施食，但与持戒供养善者，不与二人，是菩萨谬。假设是为菩萨施谬。那菩萨是以利益众生为本，那如果自己可以心条罗成就法器，那对外呢就可以教化众生。可是在教化众生当的过程当中呢，假设没办法契合真理，没办法契合根基，就会发生错误了。所以这边所要说的，接着要说的就是所行正确跟所行错谬的地方。所以不是错谬，不是说他犯了什么过失，重点说他没有契机啊，就没有看众生的根器。所以有四种情况。第一个是不可信人与之同意，那看这个不可信人，只是看这个文字实际上不是很清楚了，导致说对应其他的译本来看，应该是对三宝还没有成就信心的。那如果看注脚137的瓜福山会比较清楚了，就宋师务所译的。第一种众生性瓜福一瓜福山，第一个是众生性跟未熟而往化他。 这个可能跟导师的比较意思比较近，那刮胡音是什么？本不相行，不当妄心。本不相行就是相习，就是没有熟悉的，就本来没有熟悉，不是那么熟悉，不当妄，不应该随便相信嘛。那第二个刮胡二是未悉众生，便未亲，就是跟他不熟悉，你就认为跟他很亲近，这个现在有个话叫自然熟吧，自然而然就熟了，跟他很熟的感觉，可是不是的。那如果照导师的解释，我是觉得第三个刮胡三的比较，就是说他这个修学者可能还没有成就信心，对三宝还没有信心。好，我们接着看46页。那对这样子的人呢，应该要他为他说法，那说什么？就让他升起信心的法。可是呢，如果你假设他已经具有净信，就是对佛法已经产生净信，那就跟他讲法，或者讲不一其他的法啊，这个就是菩萨的误差了哈，这过失了哈。好，第二个是非系众生说甚深法哈，就是假设他还不是大圣的法器，那一开始就跟他说大圣法哈，他可能会错误的认识哈，对大圣法会害怕或是退失。虽然都是要教导一切众生成佛，可是也要看对时间呢哈。如对非大圣器而说大圣身法，不但对听者没有利益，反而会起反作用。导师这边有譬喻嘛，就是身体太弱的时候，你给他太补，事实上会受不了，体无成反而成毒药。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或者你们可以翻那个玄论，玄论就是我们这个讲义的12页13页，就是说这边也是导师我们在后面会提到了，就是在解圣命经有提到了，就是对五事不具足的众生直接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它会产生副作用。那在我们这个讲义的12-13页提到说，这部经的出现产生了两种现象，就是那时候的修行人对一切法空这种道理产生那种副作用，有两种。第一个是着空了，就会执着去除了种种见解之后，认为有空，实在的空可得。那经文我们以后会看到了，一切诸见为空能灭，若起空见则不可处，这是我们宝积经里面的经文，这个在习圣人中观里面后面会提到，那讲义12页13也有提到。好，除了着空之外呢，第二个是畏空，是害怕虚空，所以有这种情况，认为一定要有个有了。好，我们接着看第三个。所以第二个是说要看众生的根器，或者是他现在的情况，跟他说相符的或相应的法。第三个是乐大圣者为赞小圣，他本来是喜欢大圣法，你跟他称赞那种声闻法，这个是错误。那有可能这样的听众，他刚开始从小而转大嘛，所以你可能对声闻法很熟悉可能他有深厚的熏习，所以你现在又跟他称赞这种二圣法，他可能会退失这种菩提心。所以这也是菩萨的错失过失。第四个是若行施食但与持戒供养善人不与恶人，就是说他没有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的，所以施呢有财施、法施或五位施啦，有布施有这三种这边讲的是法施、财施就是说行法施的时候对那个过失重的应该要特别怜悯啦。所以如果只是供养这种持戒的善人修行人而不供养这种破戒的恶人，这是菩萨的过失。就像父母亲导师在其他的书有提到，父母亲对从小体弱的孩子会特别的照顾一样，所以有时候对恶人呢，或者对没有不善持戒的人破戒的人应该要特别的关爱，就是要至少要做到平等普济对待一切的众生，如果没有就是菩萨的过失。 好，我们接着看47页。那复次迦摄菩萨有事正当，何谓为事？于诸众生其心平等，不化众生，等与佛会，于诸众生平等说法，普令众生等住正行。迦摄是为菩萨有事正道。那于诸众生其心平等这个对应的是前面的什么不可信之人与之同意的齁。就菩萨发心呢是为了一切众生齁。那对待众生应该要安住于平等心。那导师接着下来两行齁。他先解释了经文的内容齁。经就是于诸众生其心平等嘛齁。所以呢对未信的众生如果有因缘的话一定要教化他使他升起净信齁。也不会轻易的认为说他已经有信心了而不为他说法。就是对待众生就是要观察细微啦。那第二个是普化众生等以佛会。这如法华经所讲的都佛的出世是为了一切众生要开佛开示悟路啊佛之知见。那佛会呢就是佛的菩提佛的知见。菩萨以平等心本着不二，不二就是没有分别的齁。那经另外一个语词叫不一不异，实际上就是不分别的意思的，不二就是不没有分别齁。就是以平等心不分别平等的来教化一切众生齁。那应机说法了齁。就算是说二圣法它还是可以引导他们朝向菩萨道前进的。那这样子的教化呢施行的无量的方便才是菩萨教化众生成佛的正道并非没有考虑众生的根基一切以身法来教化才算是普化众生的所以有时候这种根气就是对机也是很重要气理气机嘛就是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根基跟他说怎样的法。好我们接着看48页。第三个呢于诸众生平等说法。对二圣根基的呢要引导他回小向大嘛所以要说大乘法。那大圣的修行者呢要遍学一切法也应该要跟他讲也应该要修学声闻法。可以说呢为一切众生说一切法都是平等只是在适应上我觉得不同的根基有先后的差异可是就修菩萨道就要修学无量法门而成佛的菩萨而言呢遍学一切法基本上并不能简别了不能说这个法我喜欢或不喜欢。我们应该要导师的书常说到我们应该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学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已。好第四个是普令众生等住正行。就是这个一样是对应前面那个就前面只是在行布施的时候只给善人就是持戒的善人对恶人并不供养。那正常或是好的情况呢是菩萨供养持戒善人也应该要供养破戒的恶人不应该有分别心的因为如果你对不好的众生没有关爱那这样子恶人就会想说我继续造恶因为没有人关注我没有人关爱我没有人要帮我就会让这个差距越来越大了这个有点怎么说这有点像在求学过程嘛老师对好学生都是特别的好可是坏学生呢是不是越来越离越远齁所以后来的就会分班嘛齁分好班或是前段班或后段班的齁可是从好的情况或是从菩萨的修学过程当中我们菩萨教化 应该是要平等的教化一切众生啊，普化一切众生嘛。事实上，如果我们跟不好的人或是恶人呢结善缘啊，将来你跟他结了善缘了哈，所以他慢慢的会因而你，因为你这样子的行为而改变他的行为哈，就是说你有办法引导他了哈。所以为什么某个慈善团体，佛教慈善团体会那么成功哈？到哪里基本上都没有阻碍哈，就算到内地，内地他们好像就大陆他们对宗教团体现在是比较开放的哈，可是对相对来说他们还是会比较关注宗教团体在做什么，尤其是那个人很多的时候，这个团体聚集很多人的时候，他们会特别的关注。据说有去弘法的法师说，他们听众里面就会有人现场会录音啊，就会有时候会时不时问你一些前几年不是在选那个吗？选总统，他就问你的立场之类的。真的，他的法师讲法的当下，就是听众里面就有人问他这种问题，说你要选谁之类的。好，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先给他好处啊，慢慢的他会改变的，会改变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菩萨呢，要对待一切众生要平等的对待。不能减卑，不能选择好的，好的才要教了哈，成绩好的才教，成绩不好的不教。那菩萨是不能这样子。好，所以这边的小节呢，就是说，菩萨发心平等，教化的目标平等，说法平等，使众生同住正行平等。那菩萨也是四大平等而施教化，这是菩萨的正道。好，这是第六个，我们接着看第七个了，善知识。复次迦叶，菩萨有是非善知识，非善等侣，何谓为是？求声闻者，但欲自利，求缘觉者，喜乐少事。读外经典，入且也比闻此言事，所亲近者，但真是利，不亦法力。迦叶是为菩萨有是非善知识，非善等侣。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说，什么是善知识了哈？那知识就是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而且他有修有证，不是有修有证，就至少他对佛教的道理是正确的哈，具正见的。这个善知识、非善知识，这个在其他经有讨论的哈，导师的著作也有说到哈。但什么情况叫善知识哈？那善知识到底是满犯行哦，还是没有满哈？这个在成佛之道都有讨论的哈。啊，等侣就是同伴的意思的哈。那简单的说，这两个就是良师益友。那从这个接下来是从修行菩萨道的角度了哈。从修行菩萨道的角度来说呢，假设跟菩萨道相违背，有损菩萨道，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会阻碍我们行菩萨道了，就算这个师长是德高望重，也不是真的善知识，非善等侣。那有四种，第一个是求声闻者但欲自利，就声闻行者他是听佛的言教而得到嘛，所以叫声闻嘛。那声闻这个词实际上跟它的原来的意义一样了哈，就跟它的梵文的字或是梵文巴利文的那个字是相关的哈。相对来说啦，就相对菩萨我们看是九缘，相对菩萨来说声闻者他是比较急于求自己可以断尽烦恼嘛。那这边的己利呢，但求己利的己利，不是说世俗的那种名闻利养，现世的名闻利养，也不是说来世的福德，就是简单的说就不是这种人天善法。所以多闻持戒修定等功德是解脱自己的生死，简单的说是赶快希望自己可以断尽烦恼。所以你跟他学习的话，对跟菩萨 的这种行为或是菩萨道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对这样的人是不能亲近或者跟他学习。那除非呢，是你自己具正见，具正见就具菩萨道，菩萨的正见，念念与念念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念念都是怎样发菩提心的。假设你具有这样子，当然这一样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好，第二个是求缘觉者悉道少事，这是另外一个二圣的另外一类了。那声闻圣者，声闻人呢，虽然求自利，可是还是过着团体生活，接受佛的教导，有化人间，那关心僧团的事情。可是这个独觉或是缘觉呢，他不但是求自利，而且是喜欢住在这个寂静处，不喜欢太多事情或是嘈杂的环境，就像大家设他就是这种根性。所以他经常过了独住苦行的生活，那佛为将他跟连少比丘说法也不愿意，甚至敢违反于世尊的教导。所以就要度化众生的菩萨道来说，亲近他是会妨碍我们修行，修这边所说的修行是修大乘法，所以他也不是菩萨的良师益友。那后面三句话呢，你们自己看了，导师对大家是一直没有那么的同情，而且他对他的语言比较尖锐了。那导师有说过了，如果要看现在佛教的发展，尤其是南传佛教发展，或许我们去研究大家社的相关的文献，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根源，为什么南传佛教会发展现在，乃至说声闻大圣这种区别那么大，或许可以看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吧。那在注脚146呢，146就是说佛要为连少比丘说法他也不愿意，这个在杂案经的113或者1139 138 139都有提到。故事主要是说就是上次我稍微有提到啦，就是阿难那时候是站在佛的后面帮他扇风嘛，那刚好大家是来请，就来跟佛问好，那佛就说你跟连少比丘讲个法吧，说个法吧。那大家是说现在年轻的出家人年轻的比丘不喜欢听我说法，为什么呢？他举例就是他听到两个弟子就是一个是阿难的徒弟，一个是大目犍连的徒弟，他们两个是在争论谁跟他师父学到的法比较好比较多就背的比较多啦，比较好比较殊胜。那这时候阿难就跟大家是讲说这大德你先不要生气嘛，这个连少比丘他没有智慧，所以这样子在争辩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那这时候大家是就回答说如且默然，如且默然，就是说我上次不是讲吗，就是台语就是什么你现在点点啦，就是你如且默然的意思，如果用台语来翻译就是你现在点点啦，就叫阿难那个住嘴。所以他就说他们就是因为他听到他们两个在争辩，所以他才说好像现在的连少比丘不听管教，不喜欢听他说法。这在注脚146。那注脚147呢，注脚147是杂含1141经，讲的是说佛跟那个大迦摄讲你年老了，因为大迦摄他比较重视比较行陀陀行陀陀行就是常着粪扫衣，粪扫衣就有点像在其他的地方捡布拼拼凑凑拼起来的衣服，所以他比较重啊。这时候佛都跟他讲你年纪大了，你应该不要再行那个陀陀行不要再穿这么厚重的衣服，你可以换比较干净的比较轻的衣服。那还有你不见得要日中一时，你不见得要一坐时之类，因为陀陀行有大概有12个或者13个修行的方式的。那大家摄就回答佛说 我已经习惯了哈，我不听佛教了哈，就是我不听佛的劝说，我还是要行这种陀陀行哈。所以导师这边才说违反世尊的教导啊，那用词上比较那个吧，比较直接一点的哈。好，好，所以这是第二个了哈，就举大家设为例子哈，求啊督觉喜乐少事哈，这个也不是善知识。好，第三个呢啊，读外经典啊，入且也比闻此言事啊，入且也比我们上次有说过嘛哈，是顺势外道的经典哈。如果在我们这个讲义的33页哈 ，Lokayata 哈。那除了现实的或是功利之外哈，还有一些经典哦，还有人会去学习什么文辞言事哦，就是文艺的哈，文学艺术之类的哈。那古代有一个著名的叫马明菩萨啊，这个在注解149哈提到哈，就马明是一个算是有几种说法的一个人物了。啊，马明是一个文艺大师，可是导师这边所讲是说呢，这种他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文艺气质，而且他出家后，他不是出家后才去学的了，所以这个就有点广泛的了哈，就有点就是有点广了哈。那现在不是有那个佛教的啊佛曲之类的哈，有些法师可能也会弹个琴啊，唱个歌之类的哈，所以这个就有点广了哈。至少不是因为出家才去学的了哈，所以这个马明菩萨也是如此。像我们清末明初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书法音乐家嘛哈，对，弘一大师嘛哈，对，他出家之前也是很有名气的哈，他出家之后他写的为三宝歌作曲嘛哈，所以。这些说明说，哎，不是出家后才去学习哈，对，他的出家后，就弘一大师来说，他是持戒很精严的哈，不像那个在家时候那种艺术天分或者艺术表现那么多的哈，他反而是持戒很严谨的。好，所以这边讲的是说，不要让我们的心思都或者时间呢浪费在世间这种学问上啊。或者你所亲近的人是这样子的哈，那对菩萨道的修学是没有帮助。好，第四个呢，所亲近者啊，当真势力不依法力哈，就是说你亲近他，你跟他学习，你可以使你很有名声，很有力量哈，可能徒众很多，寺院越接越多哈，可是这些对修行的法没有帮助了哈，所以是当真势力哈。好，简单的说呢，这些都不算是良师益友，那这些都会让我们失去以利益众生为本的精神，或者是在你让我们在世俗的知识上或者财力上更增长，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善知识啊，善等侣，这是属于反的方面的。那我们先讲到这边的哈。那我们下礼拜刚好是10月10号哦，所以我们停课一次。那停课之后，我们在17号再回来看这个真正的善知识啊。好，在结束之前，我再把它练一次。好，先练一下哈，四个善知识啊：布施、加设啊，菩萨有四善知识、善等侣啊，何谓为是？出来求者是善知识啊，佛道因缘啊。人说法者是善知识，生长智慧；人教他人令出家者是善知识，增长善法故。诸佛世尊是善知识，增长一切诸佛法故。假设是为菩萨是善知识，善等侣。那第一个讲的主要是说，来求就是他有需要来要求我们帮助，是帮助我们可以成就我们修行布施或者等等的善法实践的哈，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方面来说。那第二个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为他说法，也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那下次我们再从这边开始。好。